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七至四十七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还有些妇女远远地观看，来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撒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他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托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
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我们又再次到了礼拜日一同的来到敬拜，尤其是正如刚才弟兄所讲，我们发觉来到参加现场教会聚会的人数亦都是逐渐的来到增加增长，我们都献上感谢，也都求神赐福给我们，无论在现场的或者在家庭线上参与崇拜聚会的，或者日后再回看这一段的崇拜的聚会的视频的，一样来到得到从神祂的话语而来的恩福怜悯，来到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刚才读出来的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马可福音是四本福音书当中是成书最早的一卷福音书，也是四本福音书当中是最简短的一卷书。有人说马可所记载的 是非常的简单，来到去简洁，而且是充满着行动，它不会多写多余的说话或者文字，所以我们每一个字每一句说话都值得很仔细的来到去推敲，来到去研究。在这段经文当中，我拿出一个主题就跟大家分享的，就叫做十字架的大能彰显。十字架的大能彰显出来了，是怎样的一回的事情呢？既然讲到十字架，我们要了解一下十字架的这回事的背景。将一些犯人或者犯了大罪的人钉在十字架上面，做一个死刑的这种刑罚是非常之痛苦的。历史记载是从波斯帝国就开始这种方法，特别当时有很多人就搞背叛啊、叛国啊等等，就将他们来捉拿，然后来到处于这个极刑，就是钉十字架了。 如果我们读这个的旧约圣经的这个的以斯帖记，就读到这一回事情了。当时最大的恶人哈曼为了要整死这个犹太人，以斯帖就设计了这些十字架的这些极刑要处死他们。不过神有恩典有怜悯，也都藉着尤其是以斯帖他的机智，以致能够扭转整个局面。最后被人挂在木头上十字架上的不是这些犹太人，而是这个大恶人和哈曼。咁呢件事情咧，大家讀聖經都會記載，你就知道啦。咁一直去到羅馬帝國嘅時期，仍然係沿用住呢種釘十字架嘅呢種嘅，我哋話極刑啊，呢種死刑啊，嚟到去對待呢啲犯咗大錯大罪嘅人。但係我哋嘅主耶穌毫無犯錯，毫無犯罪，係竟然被判釘在十字架上而死。呢個係本來係唔應該，係不可能嘅。但係呢個卻係出於神嘅心意。而啲主耶穌佢甘願走上各各他加略山上，為我哋嘅緣故背起十字架，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為要嚟到救贖我哋。十字架對於古時嘅時代係一個刑罰，係要將人嘅生命去摧毀佢，以致佢嚟到滅亡。但係耶穌嘅十字架就唔一樣。耶穌嘅十字架不但止冇將人哋嚟到摧毀，相反係要改造我哋。这个就正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改造，但凡我们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救赎的恩典，以致我们能够得到是重生，得到更新，并且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要依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刚才我们播了一首诗歌出来，就叫做宝贵的十架。今天国语堂都是播这首诗歌，有些撞歌，不过我所谓的撞歌的意思就是不是有冲撞，而是一相撞底下激发出这个火花，以致我们更加体会到基督的十字架何等的宝贵，亦都充满着大能。因着基督十字架的大能，改变了许许多人的生命，包括了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就是使徒保罗。他曾经敌对基督、残害基督徒和破坏教会的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感召，他就回转过来。他不但止没有去敌对耶稣基督，甚至乎高举耶稣基督十字架。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就是讲给我们听，保罗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那些人那里就认为是愚拙的，是蠢的，为什么要被人钉十字架那么蠢呢？但是他们不明白。但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成为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认定十字架就是神的大能。保罗就是其中一个表表者，他很清楚看到十字架改变了他的生命，所以他要传扬的是十字架的道理。所以另外一处经文也都告诉我们，保罗说，我去到你们的中间，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且他所钉的十字架。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而我们看刚才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第十五章那里记载了，当时有很多人是在十字架旁边周围来围观的，来看着这件的事情的。而这些人物当中都有被十字架的大能所影响，改变他们的人生。十字架的光辉就在那一刻彰显，并且影响了这些人，改变了这些人。今天我讲的就是其中有三方面的人物。第一个就是那个百夫长，罗马的军团里面有一个百夫长，他带领着他的手下的兵丁，是整件事情执行这个的刑罚。因为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就押解住耶稣，来到由那个审判的地方一路沿途就来到去鞭打耶稣，伤害耶稣，直至到走到各各他，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百夫长可以讲得是一个第一手的见证人，整件事的过程他完全知道，但是到最后他都要降服在十字架的面前，整个人生命是被改变。这个是一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也都我们需要来到去留意的。很多人轻轻带过就没看清楚这个百夫长在整件事情当中他的生命是何等的转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讲这点之前，首先要解释一下，罗马的军队纪律向来严明，而且是一个非常好有我们说很有效率的系统的一支军团。他就层层叠叠，有很多军阶的， 一般普通的士兵一般 要在队伍里面要成日参与很多的战争，接受很多严格的训练，几乎 要等了十几二十年才有机会晋升做到百夫长的。所以做得百夫长起码三十或者三十几岁的人，是一个已经生命已经成熟成长有人生的经验，更加重要就是说他是出生入死过很多的战场，见过人世间很多生生死死，很多残酷残忍的事情他都一定见过。所以他作为百夫长或者作为罗马的士兵的其中一员，他见过很多次犯人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甚至乎在他的职务的缘故，他都押解过很多这些犯人游街示众，并且鞭打这些犯人，最后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他都很有经验，对于他来说是真的普通的一回事。但是为什么轮到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他竟然有一个这么大的转变，整个人是降服下来呢？你有没有想过呢？有没有思想过当中有什么道理呢？为什么这个这样的百夫长竟然是有这么大的转变呢？百夫长可以说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和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最接近耶稣的一个人，因为他是一个领头的人，将其他的群众都将他隔开了，不准他们围埋来，只有那些看守的士兵在十字架 的底下。所以百夫长是那个唯一一个最接近在整件事情当中那个核心的一个人物，他亲眼看着耶稣怎样被人审讯，连审讯耶稣的比拉多最后都说不是、这个耶稣没有犯过罪、他不需要被人来到钉十字架，应该要释放他、但是碍于犹太人那种压力，犹太人很想耶稣是被钉死，所以迫于无奈，比拉多就将耶稣交了给他们，来到将他处于十字架的一个极刑。所以这个百夫长是知道整件事情的始末，但整个过程当中，如果一般的人呢，如果犯人啊，要孭住咁重嘅十字架，又受到身体咁多嘅伤害咧，佢一定喺度呼喊嘅，喺度一路讲冤枉啊！我冇犯到罪啊！我冇犯错，唔应该啊！咁喺度猛嗌冤枉。但系发觉耶稣唔系咁，冇嗌冤枉嘅，冇抱怨，冇埋怨，甚至被人钉上十字架咁痛嘅时候，佢仍然祷告求天父饶恕嗰啲钉佢喺十字架上嘅犹太人同埋罗马兵丁。哇！这个不得了，他看在心里，听在耳中，这个百夫长一千一万个问题，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他见过很多人被钉十字架，但唯有耶稣是不一样，因为这个是出自从神而来的计划和带领。所以记住，这个被后来改变的百夫长是最接近耶稣在整个钉十字架过程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的我们说的亲眼目击证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而当时他就正正站在耶稣的十字架对面望住耶稣，因为为什么呢？他要监控住整个情况，决定耶稣最后终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后来耶稣死了之后，他就要用支枪督在耶稣的肋旁，证明他真的死了，然后回去回报给比拉多来到知道。为什么比拉多听完耶稣死了之后他很诧异呢？你有没有留意到刚才读经弟兄读到比拉多很诧异耶稣已经死了呢？为什么要讲这句说话呢？证明这个马可每一句记录下来的说话都有意思的，因为当时那些犯人被钉十字架起码两三日才死的，等他被太阳暴晒晒到他干，流血一滴滴流血，滴到最后一滴血流干晒才死，很痛苦的，因为这个叫杀一儆百，被旁边的人都看到。但唯独耶稣不是，几个钟头耶稣就断气死了，是不可置信。所以他 要问清楚这个百夫长耶稣是不是真的死了。所以百夫长是一个很重大的任务，将耶稣押去这个刑场钉十字架，并且要肯定耶稣是真的死了的一个责任。所以他看清楚这些东西，最后他就竟然来到见到耶稣大声呼喊，然后断气。这个不可能的，一般的人在临死之前是没有气的，我们说气若游丝，哪里会大声喊叫，不可能的，是吗？但耶稣不同，耶稣的喊叫就是之前讲到耶稣在这大喊一声，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大声的呼喊这句说话之后就断气死亡。 所以在这个百夫长终于他明白了，这个不是普通的人来的，他终于打破他的缄默，不再沉默了。他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如果你读原文圣经，这个真这个就是放在这句说话的最开初，所以英语圣经翻译都很好，他 truly 这个人是神的儿子，真是这个是神的儿子，是那个意思，强调了个真这个字。即为什么呢？一向以来都听到人家说耶稣自称他是神的儿子，他的门徒都说他是神的儿子，但作为一个局外人，这个百夫长他不明白究竟是真还是假，但现在见到这个情形，由头到尾他看到了，他终于认证，就说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真是神的儿子。是从尘那里以来，这个也表示着耶稣不单只有人子的身份，亦都是一个神的儿子，那个属灵圣洁的身份。而马太福音有另一类的记载补充了这方面的资料，记载说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罗马兵丁看见整件的事情，并且经历到整件的事之后，他们有一个感觉，就很害怕，极其的害怕，然后就说出这番说话，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这加上说他们非常的害怕，为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他们虽然杀了很多人，杀人无数，就无论在战场上或者在这些行刑的刑场上都杀人无数，但是今次他们觉得不妥当，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极其的害怕，证明耶稣的死是不一样的死，耶稣的死是跟全世界的人，包括你和我都大有关系。白夫长在这个钉十字架的现场呢，是亲眼目睹耶稣怎样死亡，结果就宣布了说他真是神的儿子。我觉得他才是一个最公正严明的审判官，因为他再不受到其他人的唆摆或者其他人的闲言闲语去影响他，他发自他内心讲了这番的说话出来。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呢？是来自那个是执行这个刑罚的那个长官，这个白夫长，因为他带着100个人去处理这件事情，但他讲了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耶稣，他有这个虽然是受苦的人，但他竟然是有神圣的一方面，就是神的儿子。路加福音更精彩，他记载了加了一句说话，这个白夫长话讲了一句说话，他这真是一个义人，他原文都是调转来先讲个真字，真是这个是义人，那个意思，义人的意思就是无罪的。你想想，作为一个白夫长，一个长官，他不轻易去讲这句说话，他见亲各个犯人罪人，个个都话自己冤枉噶啦，个个都话自己冇罪噶，个个都话自己系我冇犯错噶啦，所以佢唔会立乱嚟到承认嗰个系义人或者唔系义人，但唯独呢一次，佢必然要讲话佢系义人，佢没有犯错，没有犯罪，但系点解会被人咁残忍嘅对待佢，并且将佢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我哋知道，因着耶稣的死，我们就可以因信而被称为义，这个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信仰。所以这个罗马的百夫长，他是认定耶稣的义人是没有犯过罪的，是不应该被人这样对待，不应该被人钉死这个残忍的十字架上的。但讲这番说话的人就是执行这个刑罚的那个负责人，有些矛盾，但他不再理会这些所谓的矛盾，他真的讲出他心里面最真诚的那句说话，这个就是一种的信仰的表达。他不会碍于他自己的当时的环境，或者避免其他的人，或者害怕一些什么势力，但他仍然讲出内心这番真诚的说话，这个打动了我们的心。今天我们在跟随主侍奉主的事情上面，我们也都有没有好像这个白夫长那种的好像赤子之心，很真诚的态度，讲出了对主的那种的信仰和敬佩？他真是一个义人，他真是神的一个儿子。这个表达出这个白夫长他终于降服下来承认耶稣基督，这个带给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转变。他转变到个地步，整个人生态度改变。作为一个罗马的长官，他怎会这么轻易来到讲这番说话，怎会轻易的降服下来顺服下来呢？他一定要扮到一个铁汉子男，一个坚强的男人，但他不是，他态度开始改变过来。 一個人如果態度改變，他就有機會去改造他的人生，不是嗎？很多時候我們認識很多人，他們嘴巴口頭上說同意你說，但實質你回頭去看，他的態度從來沒有改過，從來沒有改變他的人生的態度，依然故我，說話是這樣說，說同意你，但實質他沒有改變，這個就是態度。今天神都看我們的態度，你跟隨了主這麼多年，認識了主這麼多年，你人生的態度有沒有改變到你？還是其實說一套，自己的態度又是另外一套？可能我們自己都不知道，唯有主知道，所以我們要求聖靈光照我們，幫助我們。百夫長做了一個好好的榜樣，他願意當認識耶穌基督他的奇妙的身份的時候，他整個生命的態度就有完全的改變過來。這個又再一次看到是十字架的大能彰顯在這個時刻，彰顯在這個百夫長的生命裡面。還有我們想一下，這個百夫長是身經百戰，出入過很多大大小小的戰場，對於他來說戰場是家常便飯的一件事情，但是現在在這個戰場上面，他第一次降服下來，是吧？羅馬的士兵是最勇敢最堅強寧死不屈的，但是這個時刻在這個戰場裡面，他竟然跪下來降服下來，承認耶穌他是神的兒子，這個真是很不容易，很不平凡。這個百夫長打過很多人生很多的戰爭，很多戰役，但是這場的戰役當中，他是被徹徹底底被十字架的大能所降服了下來，改變了他自己。其實講到戰場，人生是有三個很重大的戰場，就算你是不是當兵或者當差都好，我們其實都在人生的戰場上面。在預備這篇講章的時候，我就故意我想一想之後，我上網看看究竟有多少教會叫自己做戰場上的教會呢，就是我的奇想。我搜尋我發覺，哇，出乎意料，原來很多間教會就叫做戰場上的教會，英文就叫做 battlefield， 戰場 battlefield， 一是就叫做 the church in battlefield 或者 battlefield church， 有意思喎。他們不是真的去想揸住兵揸住槍去打仗，而是他們認定這個是屬靈的戰場，是心思上的戰場。在我這個俗世的社會裡面，我們處於一場戰爭的當中，所以我們要警醒。這個完全按照聖經你要告訴我們是這樣的道理。你和我的人生這麼多年以來，其實都是面對很多戰場，由年青成年到現在，或者我們已經甚至退休的弟兄姊妹，都仍然面對很多戰場，大大小小的戰場。我將它分析為大概有三方面，三大戰場。第一是我们个性上的战场，人生最能打的一场仗就是打我们自己的个性，是吧？有些人可以很成功，但是他的个性仍然是很多问题。其实我们活了这么多年，我们都知道自己个性上有很多不对很多不对的地方，但又偏偏胜不过自己的个性或者我们的那些性情，是吧？你看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个个都有他的性情的，是吧？個個都性情中人嚟嘅，個個都有佢自己嘅突出嘅一面，但亦都係佢哋嘅失敗嘅地方，就喺佢哋嘅個性之處。所以耶穌教導佢哋嘅係要對付佢哋嘅生命，對付佢哋嘅個性。弟兄姊妹喺佢個性嘅戰場上面，我哋有冇讓耶穌嘅十字架嘅大能去使到我哋都降服落嚟，好似呢個身經百戰嘅百夫長一樣呢？又或者好多家庭裏面嘅紛爭，都是因為個性上面的不同而產生的紛爭。想一想我們夫妻之間很多時候的爭吵或者衝突都是個性的問題，都不能夠擺得下我們的個性的執著，以致產生了很多不和，不能夠和諧相處的原因。在我們同工之間，大家都很優秀，很有恩賜，很有魄力，很有才幹，很有經驗，我們說身經百戰，但很多時候我們之所以有衝突有衝撞，岂不都是因為我們都在這個個性的戰場上面，我們未懂得降服在十字架的底下。求主幫助我們面對人生的戰場，尤其是個性上的戰場，我們要倚靠主，以致我們能夠得勝有餘。 第二个重大的战场是文化的战场。每一个人生来就带着我们的文化，带着我们的背景，就算我们移民了很多年之后，都仍然有我们文化的背景的影子在我们背后，一直地影响着我们。而不同文化的人最后都进入教会的里面，我们大家来自 四方八面，不同的文化背景等等不同的情况，就算来自同一个国家来的地区都好，大家都有可能不少不同的文化的衝突的，包括我們來自我們的家庭的背景、成長的背景，或者讀書、或者受訓練、工作的背景等等，這都構成我們一種文化上面 的戰場。求主幫助我們懂得將我們的文化都臣服在耶穌基督底下。聖經都告訴我們，教會裡面就是充滿著不同文化的人。新約聖經保羅說是有猶太人，也有希利利人，但是最後我們都要臣服在主十字架的脚下，这个很重要。第三个重大的战场就是我们领受的战场。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有很多领受，但问题是领受归领受，我们有没有顺服，有没有实行我们所领受的呢？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不是一个天平可以平衡的，领受很多，但我们行出来的很少的。旧约圣经最著名的人物就是一个先知叫约拿，大家都记得他的故事。他领受很大的，神吩咐约拿要去到尼尼微城外邦人那里传福音，这个领受很清楚给他，但约拿不肯去。他得到这个领受之后他不肯去，因为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跟我文化有冲突，他们是外邦人来的，也是我们的仇人来的，我们不应该去帮他，不应该将这么好的福音来传给他的。结果他就违背了神给他的领受，他远走他方，但神就给他挨了很多苦头，最后终于都将他带回来，结果他终于都要信服，去到尼尼微城那里传福音，结果就带来美满的果效。这个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某个程度都是一个约拿，没有去好好听神的说话，领受了但没有去听，没有去行。很多基督徒可能都是这样，我们领受很多，一个礼拜听 每个礼拜都听到 一年里面听了几十篇道，还在你网上又听很多道，听听埋埋有几百篇的讲道，又加埋查经，我们领受很多，但我们真的行出来的有几多呢？这个是领受的一个战场，以致求主帮助我们将每一个领受都好好存记在心中，免得我们得罪神，又能够好好的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要讲战场还有很多，不过这个只是讲出其中三个最大的战场。如果你今天仍然面对着个性的战场，求主帮助你，就像保罗所说，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包括了我们的个性和我们的性情。在挪威发生一件真实的事，有一个人爬上很高的屋顶来做维修的工作，一下不小心跣脚由最高地方跌下来，因为当时他并未做足那些安全的措施，又没有安全带等等，从高空跌下来，当时看的人都很心惊胆跳，他死定了，这么高跌下来还有得生什么？结果他真的生还，只是受小小的轻伤，并没有生命的危险。为什么？因为当他跌下来的时候，刚刚有一群羊在走过，那些羊走就慢慢慢慢地走，这个人跌下来的时候刚刚砸在其中一只羊的身上，结果这只羊就为他而死了，就替他而死了，而救了这个人，就应验了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这句说话，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了世人的罪孽。除去这个字也可以翻译做背负了世人的罪孽。这个画这个图片的人呢，这个艺术家很厉害的，如果你仔细看清楚，这只羊的眼睛里面呢是反映了有三个十字架出来的，不过你要眼利一点才看到，或者将它放大一点才会看得会清楚。其实这个有意思的，因为这只羊不是普通的羊，是神的羔羊，是耶稣基督，当年就是被钉在加略山上为我们流血受伤而死的事情。这个白夫长面对着人生里面的战场，最后因着耶稣基督的义无反顾的愿意来到被钉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的罪，就好像这只无替我们而受罪的羔羊一样，来到救赎了我们。于是乎就整个生命他的态度都完全的改变过来。第二组的人我要 让大家去注意的，就是一班妇女默默地跟随着耶稣，在耶稣传道的生涯当中，是支持耶稣、爱护耶稣、帮助耶稣和听耶稣的教导。新约圣经记载了很多的妇女都是被人去称赞。如果最上个礼拜你都记得主日的礼拜的讲道，是吧？讲完的讲道都讲到妇女，因为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满满的都在我们的姊妹的当中，都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妇女的团体里面，你要看到神他的作为。这些妇女为什么会这么忠心如一的跟随耶稣呢？因为当中他们都是领受了主耶稣给他们的恩典。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大家都知道，叫做抹大拉的玛利亚，因为圣经有很多个玛利亚的，所以就要强调这个是来自叫做抹大拉的玛利亚。圣经说耶稣是医好了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将他身上的七个的鬼或者邪灵将他驱赶出去，所以抹大拉玛利亚得到最大的释放，他知道是耶稣的恩典临到他，所以他一生一世来到跟从主。所以圣经有很详细记载有关于抹大拉玛利亚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经历过神的恩典、主的恩情，所以他们甘愿来到跟从主耶稣基督。他们跟从主的时候，见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在哭号、在痛哭、难过，哎呀，真的很辛苦，号啕来到痛哭，即代表一种很插得很凄凉的那个意思、那个境界在当中。因为他们内心深深感受到耶稣的受伤，耶稣的头受伤，耶稣的背脊受伤，耶稣的双手双脚受伤，耶稣的心都在流血在受伤。他们都很明白，当我们想到这群妇女为耶稣而来到痛哭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惭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轻轻地来到跳过，没有仔细地想清楚为什么他们会痛哭。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曾经经历过主耶稣给你有很大的拯救、安慰、医治和教导，你应该可能都会好像他们这样在这里大大的痛哭、大大的流出眼泪。圣经记载呢，马可呢很仔细地记载这群跟随耶稣的妇女呢有三个层次。圣经说呢，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就是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一起上去耶路撒冷，好些妇女就在那里观看。三个层次代表我们基督徒跟随主的三个的层次，第一是观看，第二是跟随，第三是服侍。很多时候观看的人是很多的，我想说围观看热闹的人很多的，想来到好奇啊，或者来到想知道多些的事的人是很多的，但观看的人当中也有几多个是彻彻底底愿意来到跟随耶稣呢？而这班妇女跟随耶稣的时候呢，是走很远的路的，有家有些人是由加利利一路北边的加利利一路跟随耶稣，就落到来南边犹大地，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跟着耶稣来到行这条痛苦的受伤之路，一路上到加略山各各他看着耶稣钉十字架。他们从观看转变成为一个跟从者。今天求主帮助我们看想清楚，我们现在是仍然是一个观看的人呢，还是一个愿意在你生活里面跟从主的一个人？然之后还不够，在跟从主当中的人，有人是愿意起来服侍主。服侍这个字含有一个呢，是一个地位很卑微低微的意思，就好像一个仆人要服侍主人，一个婢女要服侍他主母一样，那种谦恭的态度一样，是这个字的意思。今天我们愿意跟从主的人，求主兴起有更多起来服侍主的人。今天的教会我们最需要是愿意服侍主的人，但愿我们能够从不同的层次，我们说叫做不停的升呢，一路将个 level 升上去，由只是观看我们去到跟从，然后我们去到参与服侍侍奉主。如果你今天已经来到服侍主这个层次，感恩神一定会更大的赏赐你，就像当年神赏赐这一群跟随主默默来到侍奉主的妇女一样的那个情况。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现象很极端的，跟随耶稣那些门徒，我们说那些男人走清光走晒，很大压力，我承担不起当时的风险，个个就走晒，甚至乎连彼得都要否认耶稣，三次否认耶稣，不认耶稣等等。但相对来看，这群妇女又不是默默的跟随，一路的跟随，不离不弃咁嚟到去跟随，直至到耶稣嘅十字架。我哋睇到佢哋嘅忠诚，佢哋嘅热诚，佢哋嘅全面嘅嚟到摆上同埋付出，系成为我哋一个美好嘅鼓励。而你发觉喺耶稣人生最后嘅阶段，就系耶稣嘅受死同埋复活呢个最后嘅阶段里边咧，妇女系占一个不可缺少嘅角色嘅，甚至乎最后知道耶稣。发现耶稣是从死里面复活的都是妇女，就是因为他们锲而不舍，不肯放弃这种的情况，继续的跟随，以致他们是能够是拿到这个角色。我们说这些叫做现在不是很喜欢颁奖的，叫做这个什么最佳飞跃 新人奖，是谁给他们的，什么时帝时候都应该给他们的，就是因为他们始终如一的来到跟随住，所以他们最后得到极大的奖赏一样。第三组人时间关系要讲快一点，约瑟就是这个，不是耶稣的那个父亲的约瑟，而是当时另外一个约瑟，他愿意摆低他的身段，摆低他的身份地位，来到去寻求耶稣的尸体，将耶稣的尸体来好好的安葬，好好的埋葬，因着他愿意放低他自己那个本来在人世间社会的地位和身份，用我们说话说放低他的身段，结果他得着称赞，这个很奇妙。教会历代以来对于这个约瑟有很多的传闻，或者叫江湖传闻，有些人又说他这个很神秘的人物，因为只在这里出现了，跟着有些人说他去了欧洲，去了英国，他带着耶稣最後的晚餐，那隻聖杯，如果你看的小說看得多就知道，就將這隻聖杯就一路跟著來到 去收埋，有很多人就要 追這個約瑟，就要搶這個聖杯等等，這些都是江湖傳聞，這個不足可信。但我們知道這個約瑟在聖經裡面確是有這樣的人物，而他真的願意犧牲舍己，擺下很重要他的榮華富貴，就為了要為耶穌的屍體做最好的安放。当然他的埋葬耶稣呢，也都预备耶稣呢是从死里面复活的一件很重要的过程来的。这个人就来自亚利马太。亚利马太什么地方呢？就犹大一个城镇，相传也都就是旧约的撒母耳的家乡的所在的地方。他有尊贵的一个身份，有社会的荣誉的地位，但是他不理这一切，他愿意放胆进到比大多那里求取耶稣的尸体。当耶稣所有门徒都走清光的时候，但唯有 他愿意现身出来，走，我们说走入这个呢，就是我们说随时可能没命的衙门的地方，求比拉多将耶稣那个尸体交给他，让他去安葬等等。你看到他的胆量真的不少，如果他不是认识主，不是因为十字架的大能来到影响他，感召他，他不会这样来到做。马太福音更加告诉我们另外的资料，就是他是一个财主，他不单止有社会地位，也都是有财富，用我们今天所说的是富豪来的，这样的情况，那就来求耶稣的尸体。而圣经就说他是耶稣的门徒，他怎样的门徒法呢？当然不是十二个门徒其中之一，是指着信仰上面他愿意跟随耶稣的教导的意思。约翰福音就更进一步告诉我们他的身份，就是他不但是耶稣的门徒，但是因为怕了那些犹太人的压力，他就不敢公开他自己是耶稣的门徒的身份。圣经就说他暗暗的作门徒。什么叫暗暗的作门徒？我想象就是说他从来不敢跟耶稣见面，不敢跟耶稣对话，不敢来问耶稣的问题。当耶稣讲道的时候，他来到很远来到听耶稣讲道。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就望耶稣行的神迹，就是这样的意思。他有心跟随耶稣，但碍于很多很多的环境压力，他不敢这样做。但是来到最后，当他见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十字架的大能彰显出来，影响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他，就好像十字架的大能影响了这个的白夫长，影响了这群的妇女，最后也都影响到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他们求耶稣的身体，将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终于将他带去 然之後再將耶穌嘅身體好好嘅處理，然之後就安放。馬可福音可以講咧，係最詳細記載亞利馬太如何地仔細咁嚟到預備耶穌嘅身體，將佢安放喺一個墳墓裏邊，又攞個石頭擋住，因為當時嗰啲猶太人墳墓喺個山邊作一個窿，喺個窿裏邊咧就成為一個墳墓等等。其實我哋可以諗一個意思，作為一個財主，佢可以買好多田，買好多地，買好多房屋。用我哋今日啲富豪嚟講，可以買好多地啊，買好多屋啊，豪宅啊，啊買名車啊，啊買股票，可以買好多。但係墳墓通常只會為自己預備一個，係嘛？有冇人為自己預備幾個墳墓？冇噶嘛。仲是有錢的人才得的，才可以預備到這麼好的墳墓。但是他甘願將他自己唯一的將來要擺放自己的那個墳墓都奉獻出來給耶穌。這個就看到他的決心，他何等看重耶穌在他生命裡面的地位。這個也是因為十字架的大能是改變了他，影響了他自己。結果他就放在一個類似這樣考古學家找到的一個類似當年代的這些的墳墓，是門在一個洞，然後一塊石頭是圓的，碌埋你就擋在前面，這樣的意思。聖經說是一個新的墳墓，從來沒有埋葬過人，因為這個約瑟想著埋葬自己的嘛，所以是一個是預備席，是新的墳墓都來到給耶穌。這個給我們看到耶穌在他生命當中何等的重要。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总结一句，就是耶稣被埋葬在这个约瑟的坟墓里面，是一个完全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他说人本来想着是将他和那些恶人同埋葬的，因为耶稣当时被钉十字架有另外两个的罪人嘛，当时如果没有人接耶稣的尸体就会求其草草就将他安葬在一起的，但是这个约瑟却是得到从神而来的感动，要將耶穌的身體取去，結果就放在他自己這些富有人的墳墓裏面。當時這些富有人的墳墓當然是放在一起的，同一個區域嘛，富人區，所以叫做與財主同葬，就是這樣的意思，完全的應驗了。這個就是看到聖經的說話是何等的真實的一方面。而當時這班婦女又跟隨著尾隨著這個約瑟，終於看到原來耶穌安葬在那裡。这个看见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怎么知道耶稣的坟墓在哪里？就是因为他们不甘心，我们说死跟，一路跟到耶稣原来葬在那里。所以第二朝，就是到礼拜日朝头早清晨的时候，他们就去到耶稣的坟墓面前，结果他们成为头一批人发现耶稣已经复活了，他的坟墓是空了。所以这个都是看到因为他们的忠心如一的跟随主，而以致到他们有这个福气知道耶稣的复活的一个明证。他们都是所有历世历代跟随主的人榜样，他们跟随主的脚中来行。无论是这个百夫长，无论是这群的妇女，或者无论是这个愿意摆低自己身份地位都不顾的这个的亚利马太的约瑟，他们都是真真实实一步一步的跟随主。弟兄姊妹，你是怎样跟随主呢？有没有愿意付出代价去跟随主？有没有摆低自己很多很多的顾虑或者那些藉口来仍然去跟随主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再次反省。我们怎样跟随主？世界上历世历代很多人都说跟随主，但是怎样跟随主是一个很大的严重的考验。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你发觉耶稣问那些人，你跟随我，你愿不愿意摆低这些一切啊，摆低那些，摆低那些啊，你看到就是这个拷问的问题，就是我们愿意怎样的来到跟随我们的主。今天讲的不是说你能够或者不能够，今天讲的关键所在是你肯或者不肯。每一个人都能够的，是在乎我们愿不愿意肯或者不肯。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年纪念主的受难的时候，我们想到自己都在人生的很重要的战场上面，你愿不愿意肯低头谦卑，好像这个百夫长顺服降服在主的十架前，让十架的大能彰显 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换取回来的，是用耶稣的身体上面七处的伤害流血来换取回你这个生命，是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而耶稣的十字架亦都愿意在你这个生命里面，在这个时刻彰显出来，将它大能彰显，以致到是能够带领更多人归向耶稣基督。让我们同心一同起立，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你的话语是确实的，天地都改变，但你的话语一点一划都不改变。神，求你帮助我们认定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十架的大能今天仍然是宝贵，仍然是没有变改到。求主帮助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跟随你，以致人家见到的是我们如何去跟随主，人家见到的是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个性都被扭转过来，都被翻转过来，为了降服主顺服主，我们愿意是来到做你甘心做你的仆人。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个地上的教会，地上里面的每一个属神的人，地上每一个你要侍奉主的工人，我们都愿意降服在你这十架的底下，让你的大能来到彰显。求主赐福你自己的儿女，和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教会，继续蒙你的恩光。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都常与你、你的家和教会来到同在，从今直至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清楚，我们默祷之后彼此的交通。